好，我们继续看第六章。上次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特别我们说第四节到第五节，以色列人给他取名叫听啊。所有近前的以色列人每一天早晚要两次来背诵这个听啊，因为这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信仰或者说犹太教信仰的告白，不但宣告了最基本的真理，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并且耶和华是一，同时也提出或者说也宣告这样的真理所加诸于神百姓的要求，那就是他们必须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他们的神。但是不但他们自己必须如此来爱神，而且还要把所有神的诫命和律法来殷勤地教导他们的儿女，并且神的律法必须在个人、在家庭、在整个信心的团体，也就是神百姓的团体当中，必须成为控制他们所有生活领域每一方面的一个准则。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第十节到二十五节，其实是针对一到九节所说的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而摩西他提出警告，他也提出正面的劝勉。同时我们上次说这个六章四节跟五节其实是把整个十诫做一个摘要，特别是把十诫中的第一诫跟第二诫做摘要。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还是以这样的一个主题为中心，来把十诫中前面三条诫命以正面跟负面两种的形式再一次做详细的说明。所以在第十节到第十九节，摩西就针对以色列他们将会面对的危险提出三方面的警告，但是不仅是有负面的警告，立刻他也提出正面的劝勉。而最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摩西再一次强调父母对儿女的教导的重要性，而这个教导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必须教导儿女，必须让儿女明白神拯救他们的作为，但是同时也就要求他们要做回应，而这个回应基本的责任是必须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导必须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使得每一代的以色列民都可以来遵守。那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所以这样的教导其实是关乎以色列和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否能够延续下去。如果下一代的不认识耶和华，转离耶和华，就在他们和耶和华的立约关系上就不能继续的延续，或者说这个立约的关系就会被破坏。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在士师记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当约书亚和他那个世代的长老都已经死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因此就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所以就已经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因为父母没有来把关于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拯救的恩典以及他们应当有的责任来教导下一代的儿女，所以这些儿女不认识耶和华，因此就被周围这些迦南人所拜的偶像所引诱，而去跟随迦南人拜偶像。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在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摩西强调应当给予神 神独享的赞誉和敬拜。比如说在十诫的第一条诫命，神已经强调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耶和华既然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在他们身上独享他配得的敬拜以及对他的称赞和感谢。所以摩西首先提醒以色列人，迦南地是神的恩典赐给他们的族长的应许，或者说是神的恩典赐给他们族长的礼物。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当，其实这里是一个当，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进应许之地，他们在耶利哥东边约旦河以东摩押的平原正准备要进应许之地。所以摩西是说当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要应许给你的那地。摩西这个话首先显明摩西有信心以色列可以进入迦南地，可以征服这个地并且得这个地为业，但是他这个信心是基于神赐给以色列族长的应许，也就是基于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这个在创世纪从第十二章开始到第十七章，接下来是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八章，对于不但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神一再重申神这个应许。所以摩西他有信心，他说当耶和华带你们进入这个迦南地，这个信心是基于神的应许。而神给以色列族长的应许是神的恩典赐给他们的礼物，这不是他们赚取得来的，是神出于他绝对的主权拣选了亚伯拉罕，以他的恩典把这样的应许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摩西相信神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但是同时摩西说当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这就强调他们能够进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全是神的工作，不是出于他们自己有能力来打败这些迦南人把迦南人赶出去得迦南人的地为业，完全是神的工作。这是摩西首先提醒迦南地是神恩典的礼物。但是另外一方面接下来摩西又提醒他们，他说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们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们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树非你所栽种的。摩西提醒以色列，他一再的重复的强调当他们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他们同时能够得享迦南人世世代代劳力所获得的一切的产物，这些全部都等着他们去享用，但这一切的丰富没有一样是他们自己的劳力的成果。因此神不但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当他们进去得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人世代的劳力所获得的这一切的产物也在那里等着他们去享用。所以神摩西提醒他们说，没有一样你们所享用的丰富是你们自己的劳力的成果。不但如此，摩西说你们将要吃而且饱足，不但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又把迦南人世代努力的这些结果让他们来享用，他们可以吃 而且吃得饱足。但是这一切的良善其实就见证了，这一切的丰富美好就见证了神的良善，神是良善的，也见证了耶和华神立约的爱。我们说这个立约的爱，神他既然跟他们立约说要做他们的神，神把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们的神，所以他们一切的需要，无论是引导，无论是保护，无论是拯救，无论是他们所有的各方面的需要，神都会信实的来供应。所以这些见证神的良善，也见证神立约的爱。他不但照着他所应许的，应许以色列族长们的应许，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还把迦南人世世代代劳力和发展的成果也都转移给他们，让他们可以白白的享用，而且还可以得到饱足。这实在是显明神何等的良善，何等的恩典，以及他信实的立约的爱。但是摩西立刻提出警告，神的良善赐给他们恩典的供应，正是将成为他们严厉的考验，将会引致他们忘记耶和华。当他们吃饱了，喝足了，他们就会忘记耶和华。这个忘记神，一方面可以说是指他们会因为他们的繁荣和兴盛开始感到骄傲，然后呢，他们就把自己投身为这些地上的物质而努力，然后下一步他们就开始会认为这一切都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而得的。神给他们这一切的丰富，他们享用吃饱，里面就开始骄傲。这种骄傲使他们开始把自己投身去为这些物质而付出努力，然后呢，结果就是他们会认为他们所得的、所享用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得的、得着的，所以他们就忘记了这些是耶和华所赐给他们恩典的礼物，他们就忘记了那位拯救他们的耶和华，忘记了神。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忘记神，我们从接下来摩西警告他们不可以随从别的神来看，忘记神也是指向他们把他们的德福看为是来自于别的神。这个别的神接下来的警告，摩西说就是你们周围的人所敬拜的神，因此就是迦南人的神。所以他们忘记神，从接下来摩西第二个警告来看，他们会把他们自己所想的、所享受的这一切丰富看为是来自于迦南人的神，特别是迦南人所拜的巴利，因为巴利是他们的生产力的神，或者是说他们的肥沃丰饶的神，英文就是 fertility，是他们的 God of Fertility， 是让他们可以有生产、得到生产、得到富裕的神。所以这个反映在，如果你读先知书耶利米书的第44章，当他们已经是国家灭亡，他们要下埃及，但是他们先来求耶利米来帮助他们去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下埃及。 耶利米就向神祷告，十天以后神的回答临到耶利米，吩咐他们说不要下埃及，住在仍然住在耶路撒冷，神会亲自的来保护供应他们。当耶利米把神的话向他们宣讲，他们的反应是你说谎，神没有这样说，他们是定义要下埃及，而且他们还为自己争辩，他们说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又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而灭绝。所以这就是他们忘记耶和华，不但是他们的骄傲使他们靠自己去劳力，然后就认为这些是他们劳力所得，另外一方面他们随从迦南人拜迦南人的神，他们认为他们得享的福乃是这些神赐给他们的，他们忘记这些是耶和华赐给他们恩典的礼物。但是他们忘记耶和华到什么程度？摩西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忘记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他们忘记耶和华，甚至忘记了他们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他们忘记到这个地步，连他们自己是从何而来，以及他们过去在埃及他们的身份是奴隶，乃是耶和华以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完全的忘记，这是极大的不感恩。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在彼此之间，人和人之间，我们常常也忘恩，但不但在人和人之间我们忘恩，我们更是忘记神，不但是神救赎的恩典，我们所享用的万有，你今天的财富，你今天的学问，你今天的名誉，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恩典的礼物，没有一样不是神所赐的。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接续他的爸爸大卫做王，他上基甸去献祭，神在夜间梦中向他显现，神对他说他可以向神求任何的东西。所罗门他向神求什么呢？向神求智慧，这是耶和华蒙耶和华的悦纳。他向神求什么智慧呢？因为他说，你的百姓如今我坐在我父大卫的宝座上，你的百姓是这么大的一群，我年轻年幼，我需要智慧来治理他们，所以神悦纳他这样的一个心智。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单求智慧可以听颂，也就是说求智慧可以来治理神的百姓，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因此第三章就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两个妈妈都是刚生了婴孩，但是其中一个孩子夜间睡觉死了，所以呢，他 他们就到所罗门面前，两个人都说这是活的孩子，是我的，死的孩子是他的。所罗门的智慧，他说拿把刀来，把这个孩子砍一半，一人一半。于是那个孩子真正的母亲立刻说给他吧。这个就是他的智慧，可以判案，可以来治理神的百姓。但是他的智慧不仅是这方面，在第四章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和马赫人的儿子希曼、希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所以第十章示巴女王从南边来见所罗门，带了许许多多的礼物，他要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而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把他的礼物献上给所罗门，然后又把心里所有的疑问都对所罗门说出来，所罗门把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能明白，没有一句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又看见地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他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前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看见，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个示巴女王，她其实因此她得以认识耶和华，她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接下来描述所罗门的丰富，他用金子打了200面的大的盾牌，又用纯金打了300面的小小的盾牌。他建造他的宝座，用象牙做一个宝座，用金金来包裹这个宝座。宝座有6个台阶，两边有扶手，台阶上有狮子站立。不但如此，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的。黎巴嫩这个宫，就是他的皇宫里面所有的器具都是金金的。在所罗门王的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每一年都有船只出去来航海，载许多的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的财宝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带许多的贡物每一年来朝见他。但是我想全世界从古至今大概也再也没有一个人像神给他的这么多的丰富和恩典。但是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有妃嫔，有妃700，都是公主，有嫔300，这些妃嫔引诱他的心。他年老的时候就去随从别的神，而且他不但随从别的神，这些神都是他的妃嫔 外邦的女子所拜的，所以他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他甚至为摩押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所有他取来的妃嫔都是如此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也是面对同样的试探。今天我们如果蒙神的恩典，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富，我们要谨慎逃避这个危险，忘记我们的神。当然可能口舌我们还是口口声声称他为神，可能我们照样到教会来敬拜他，但其实我们的心已经远离他。所以现代的教会，你看很多的超级大教会富丽堂皇，而且呢这些在大教会担任侍奉的传道人薪水都是非常高数字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有时候我常常想，我们的主他出生在马槽，他一生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只有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真的是在地上，他在天上是富足的。保罗说，但是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听见这个警告，以此为鉴戒，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逃避这样的罪。但是摩西不但提出警告，他立刻也提出治疗的方法。你今天有病就要医病，所以摩西也提出一个正面的劝勉，负面的警告，但是他立刻提出正面的劝勉。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要避免行恶的治疗法，或者说避免行恶的解毒剂，就是要积极的去行义。要避免行恶的解毒剂，就是要积极的去行义。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包青天包公，铁面无私，不接受任何的贿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当他积极的行义，他有一个品格正直，包青天是有一个正直的品格，当他积极的行义，他就不致落入这个试探中去行恶。别人怎么贿赂，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人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摇。在圣经里面也是如此，当耶稣要我们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求神使我们不落入试探，我们和合本翻成求主叫我们，求神叫我们不遇见，其实原文不是 不遇见，是 lead us not into，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介系词，不要落入试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落入试探。但是这个祷告是用负面的形式表达，我们已经说正如实践很多是用负面形式表达，但是隐含正面。如果只有负面，譬如说不可谋杀，你就是没有谋杀，你却不积极的行义，去为别人的益处来尽你所能的去提供帮助，那就不是真正的义。所以求神使我们不落入试探，正面的其实是祈求神使我们能够积极的行义， lead us into righteousness，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lead us into righteousness.
最好的治疗，积极的行律。
所以摩西说，对于这样的遗忘，忘记耶和华，唯一的治疗法，就是必须积极的持守对立约的神的爱和委身。因为前面第五节已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要针对这个忘记神，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要持守对神的爱和委身。所以摩西就提出三方面正面的劝勉。第一个，他们要敬畏耶和华，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但是我想再说一次。其实我自己对于敬畏神这个真理，我求神帮助我明白，意思就是说，可能道理我可以说，可是我实在是需要从心里面去明白，那我可以真正的敬畏他，有这个敬畏神的生命和生活。我们上次已经提到，敬畏神的概念是源自于西乃山，神向以色列显出他的荣耀，也就是说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自我启示，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们启示。所以他在西乃山是以自然界的现象，闪电、雷轰、地震、角声、密云、黑暗，还有呢火焰和冒烟的山，来向以色列人彰显他的圣洁、他的威严和他的全能。以色列人经历神如此令人惧怕的同在，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并且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知道自己是必死的。所以我上次也提到，以赛亚先知看到神的圣洁的意象，他的反应是祸灾我灭亡了，所以知道自己是必死的，因此他们恐惧战惊，他们从心里面真正的惧怕神，他们不敢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得见神如此圣洁、威严、全能的向他们启示神自己，向他们显现，他们竟还能够得以存活，他们也因此明白这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使他们得见神和人说话，还可以得以存活。于是他们一方面对神存着畏惧，但是又因着神的恩典，他们敢于继续的来亲近神，只是他们求耶稣求摩西来代表他们亲近神，把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来传给他们，求摩西去听神要说的话，再把神的话传递给他们，而且他们说我们就必听从。所以从这个西乃山神的显现，让我们知道敬畏神是同时包括两方面的要素，而这两方面的要素之间存在一个张力。一方面，敬畏神的人是认识神是圣洁、尊贵、全能、有威严，是极其可畏惧的，同时也认识人的罪和不洁，在圣洁神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是必死的，所以心中存着恐惧战惊，心中真正的惧怕神，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知道因着神的恩典使人得免死亡，得以存活，
神曾经向摩西说，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见神的人必死。所以是因着神的恩典，使人得免死亡，得以存活。于是敬畏神的人就存着畏惧，但是做出一个回应，而降服于神，并且爱神和顺服神。所以我们就明白，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们按着神的启示，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心中对神存着真正的惧怕。可是又基于神的恩典，他们存着惧怕而敢于来到神面前，降服于神，爱神，顺服神，就表现在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得罪神，但是最渴望的就是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来讨神的喜悦。所以敬畏神的人会竭力的来追求认识神，竭力的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并且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是真正敬拜神的人。我想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真正不但是有知识，而且从心里面明白，我们可以活在这个生命里面，这是真实的。因为我自己从为这个求神帮助认识明白敬畏神，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当然经过好多年的时间，也不是一个短时间，因为我们每个罪人都是学习缓慢的人，但是这个心智是清楚的。所以神的恩典就一点一点的，真的是让我经历到，真是自己里面的改变，实在是最害怕得罪神，实在是最渴望讨神的喜悦。这个是自己的力量达不到的，但是神的恩典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但是第二方面，持守对神的爱和委身，是要来侍奉神。侍奉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跟奴隶是同一个字根，跟 slave 这个 serve 和 slave 是同一个字根。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做法老王的奴隶，这是一个暴君，是一个没有怜悯，是一个暴虐残忍的君王。他们在这样的法老君王之下做奴隶，神的恩典拣选他们，拯救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在埃及为奴的身份，让他们从这样的奴役中得自由，而且成为神的百姓。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神这样的救赎就有权利要求他们，而且神跟他们立约，所以神就有权利要求他们必须对神完全的委身和忠诚。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仍然用奴隶这个字来表达，但是我们的神不是那残虐的暴君，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有怜悯，有恩典的，而且是救赎我们的神。但是奴隶这个概念是要表达奴隶是完全听从主人的，他没有自主权，我们也没有自主权，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有的，是神的恩典。不但是身体，这个物质的身体，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所以因为神去拯救他们，他们就必须以爱来把自己完全委身 来服侍神，他们必须成为神忠诚的奴仆，或者其实就是奴隶这个字，他们必须成为神忠诚的奴仆，把自己完全委身来服侍神。神是他们独一敬拜和效忠和服侍的对象。所以摩西说，你们要持守这样对神的忠诚来侍奉他。但是第三，摩西说你们要奉神的名起誓，这是反映第三诫。因为第三诫神说不可妄用耶和华的名，我们和合本翻成不可妄称，不可妄用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起誓 oath 或者许愿本身都是为了要使所说的实话更加的神圣庄重和确定。为什么要起誓？圣经并没有禁止人起誓，但是圣经说你们要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甚至神自己也指着自己的名起誓。但是起誓本身其实是为了使所说的实话可以更加神圣庄重和确定。所以圣经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奉神的名，奉耶和华的名来起誓，所以这是关于不可妄用耶和华的名。那当然奉神的名起誓必须符合神的名，也就是说是所说的是实话，而且是承认神有最高的权柄，可以为我们所说的实话来作证，这就叫奉耶和华的名起誓。我刚刚说了，起誓是为了使所说的实话可以更神圣庄重和更确实。那奉耶和华的名起誓是承认耶和华是有最高的权柄，可以来为我们所说的实话作证。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这里摩西说你们要奉耶和华名起誓，所指的是对神立约必须委身来效忠于他。也就是说这个奉耶和华名起誓乃是指我们必须宣誓对这位立约的神效忠。好像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他们彼此来说誓言，要一生爱对方，无论是贫是富，无论是健康是疾病，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委身来爱对方。所以这里这个奉耶和华名起誓在这里的上下文更是特别指向要对这位立约的神效忠。好，当摩西给予这个正面的治疗法，他又再提出第二个警告，警告以色列人，他说不可随从别的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而且摩西说明理由，因为在你们中间耶和华你的神是忌血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的神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这里摩西特别说明是在你们中间耶和华你的神，强调神和他立约的百姓同在，是在他们中间。但摩西警告他们在迦南地吃饱喝足，不但他们会骄傲，也有可能会受试探去敬拜迦南人的神，而且效法迦南人一样以为这些神是真正提供这一切的丰富，是有能力来提供这一切的丰富，如果不拜这些神恐怕就要享受贫瘠。
所以摩西警告他们，但是理由，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这也是第三诫啊，第二条诫命，不可拜偶像，不可做任何的形象代表耶和华，也不可拜任何人手所造的形象，因为耶和华是祭血的神。所以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祭血其实原文是嫉妒，嫉妒是一个中性的，可以做正面的用法，也可以做负面的用法。这里耶和华是嫉妒的神是正面的意义，乃是指在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耶和华向他的百姓显出他一切的爱，而耶和华对他百姓的爱是不能容纳异己的，就和婚姻的关系是一样的，夫妻之间的爱是不能容纳异己的。所以在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耶和华将他一切的爱向他的百姓显明出来，他这样的爱是不能容纳异己的。在他和他百姓立约关系之下，他把他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百姓的神，他是圣洁的，是独一的，把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百姓的神，来提供他们一切的需要的帮助和供应。所以就要求他的百姓对他显出独一的敬畏与忠贞，要求他们对耶和华付出独一无二的敬拜，独一的敬畏和忠贞，独一无二的敬拜。所以不许他们把耶和华当成众神之一来敬拜，也不许他们拜其他任何的神。不但耶和华不可以成为众神之一，同时他们也不可以又拜耶和华又拜其他的神。而耶和华他对他百姓的爱必定热切的来保护这样一个互相委身的立约关系，这就是耶和华是嫉妒的神。所以当这样的关系，这样互相委身的关系因以色列的不忠而受到威胁，神的嫉妒就会向罪恶发出愤怒，为了要恢复他和他百姓之间所应当有的正确的关系。所以如果他们转去拜偶像，神的嫉妒会向他们发出神的愤怒，甚至把他们从地上除灭。这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神他是不违背他自己，他确实是嫉妒的神。好，但是接下来摩西给他们另外一方面一个警告跟劝勉，他说以色列要把神独享的，以色列应当给他的顺服归给他。所以接下来摩西提出你们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摩西举出一个例子像你们在玛莎那样试探他。以色列人在玛莎的地方试探耶和华，这是他们出埃及以后不久的时间，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他们到了寻的旷野，他们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就跟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必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这个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米利巴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摩西警告以色列不可试探耶和华，他举出在玛撒他们试探神的这个事件。在玛撒，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和摩西争闹，并且向摩西发怨言。但他们的争闹跟发怨言，其实摩西很清楚在其他的事件当中说明了，不是对着摩西，其实是对着神。因为摩西是神所立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向摩西争闹发怨言。而且从最后一节17章的第7节，他们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换句话说，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怀疑神是有全能的，有绝对全能的，他们怀疑神的能力可以供应他们所需要喝的水。所以摩西说，指出他们是在试探神，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来信靠耶和华，信靠神，用神自己的方式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这就是他们的没有信心。他们不能信靠神是有绝对全能的，神以自己的方式，神会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尽管他们已经见证了神先前的大能和拯救，神怎么样在埃及降十灾，又使红海的水分开，虽然他们见证了神先前的大能和拯救，他们还是不信，不信靠神以他自己的方式来供应他们，而要求神照他们所要求的来证明神是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乃是试探神。这一类的试探通常是由于艰难和有需要所引起的，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经常也会落在这样的罪里面。所以什么是试探神？试探神是把一些条件加诸于神，要求神对于百姓他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所提出的要求做出回应，要求神对百姓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向神所提出的要求，要求神做出回应，以此来作为百姓继续跟随神的条件。所以你看他们的报应抱怨，为什么领我们出埃及，我们宁可回去，那里在日后他们的这个同样的抱怨，那里有肉有鱼又有韭菜又有黄瓜，为什么要领我们出来，没有水喝，又没有又没有的吃。好，所以把一些条件加诸于神，要求神对于百姓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所提出的要求做出回应，以此来作为他们继续跟随神的条件。换句话说，这是出于对神的不信，拒绝接受神以自己的方式来供应他百姓的需要，来对他百姓提供保护和拯救，而要求神以人所接受的方式来证明神的能力。所以试探神是出于对神的不信，拒绝接受让神以他的方式 来供应他对他百姓的保护和拯救和一切的供应。而相反的，要求神用人所接受的方式来证明神的能力。所以试探神往往是当人在面对需要或面对危机的时候，怀疑神绝对的权柄和能力，往往是当人在面对需要面对危机的时候，怀疑神绝对的权柄和能力，不信靠神。相反的，企图迫使神以人所提出的壮观的作为来向人证明神是有能力的，这就是试探神。不是让神以他自己的时候他的方法来提供供应和拯救，相反的，是要迫使神以人所提出的，要求神以神迹的方式来向人证明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对耶稣试探耶稣，其中一个试探，他引用诗篇91篇11节到12节。这一篇诗篇是神对一个信靠他的人所有的一个应许。所以11节12节，神应许说他要差他的天使用手托住这些信靠神的人，使他们不至于受害。所以呢，撒旦引用这篇诗篇，可是把神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所应许的拯救和保护错误的应用在一个人自私的动机之上，这是我们基督徒常犯的错误。我们会把神对于一个真正信靠他的人所应许的拯救和保护错误的应用在我们自私的动机上，撒旦就是如此，借此来引诱耶稣不信靠神。所以他建议耶稣可以毫无顾忌的从圣殿区的最高点跳下去，刻意让自己的生命落入危险，以此来要求神做出神迹式的保护。他岂不是已经应许吗？他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来证明神是会信实的照他的话去行。所以耶稣就引用申命记6章16节来表明他绝对不试探神，因为圣经禁止神的百姓试探神。神要求的适当的态度是信靠与顺服，神拯救的能力是不可以随便玩弄和试验的。真正信靠神与神为避难所的人，是存着对神的信心，等候神按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来施行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诗篇里面的哀歌，这些哀歌都是诗人为义，不是因为他们行恶，是因为他们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他们信靠神，以至于他们受逼迫受反对。所以在哀歌当中开始的时候，诗人他们都是在极深的忧苦中向神呼求拯救，甚至有时候他们发出痛苦的喊叫说，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O Lord? 他们已经受极大的苦，而且已经在很长的时间中受苦。他们转向他们的神呼求拯救，甚至到一个地步， How long, O Lord? 要到几时呢？但是这些哀歌的末了，我们会看到诗人却向神转向神发出赞美和感谢，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相信神有能力施行拯救，神一定不会丢弃信靠他的人。但是他们等候神按他的时间和他的方法来拯救， 所以针对诗人在受苦之后，神必定为他辩明，诗人做出回应，来赞美，来感谢。不是他已经经历了这个拯救，但是他对神的信心，他知道神不会丢弃真正信靠他的人，他也知道神是有绝对全能，也有能力拯救，他愿意等候神以他的时间，以他的方法来拯救。于是他展望，在他受苦之后，神必定为他辩明，他就向神发出赞美和感谢。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曾经因为一次的感冒，那一次我和牧师还有玉斐，我们都得了这个感冒，很严重，两次两波啊。第一次四五天发烧，然后停了几天，烧退了，再来一次。但是呢，牧师是最轻的，好的最快，玉斐是第二，可是我却因此有很严重的焦虑症 anxiety。 那我也跟大家描述过，我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那种的受苦，所以一个月我瘦了十磅，不能吃不能睡，晚上看到床我就怕，吃饭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口，真的是一个汤匙的饭，我要吃30分钟我才可以把它吃下去，每一天都会有一段时间20分钟左右被这种焦虑厉害的攻击，那时候真的是一种感觉，生不如死。我每一次就只能叫牧师，我说你来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我只能转向这位神。可是在这个受苦当中，我从来不怀疑神对我的爱。为什么？正如罗马书说的，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为有爱心的人死，或者有感为的，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个爱是不容置疑的，不会因为我受任何的苦我怀疑神对我的爱。不仅如此，我抓住神的应许，神保罗使徒保罗罗马书第八章28节，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是有全能的神，他能够叫万事，不管发生在我们身上任何的事情，可以使这些事情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其实这个益处所指的是属灵的益处，不是只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很多人用这些经文把它用在就是我们去申请工作啊，或者等等之类。我抓住神的应许，然后呢，其实如果有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讲讲话，对我这种焦虑是会提供一种稍微一种好像舒缓的功用。所以有一个主日结束，玉斐跟我说，师母你要不要来我们家？但是那时候我心中，这也是我对神的信心，我知道我真正的依靠是神，我不能只是靠人好像去讲讲话我可以得一点舒缓，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我谢谢他，我就回家，因为我很想要到神面前来祷告，来读神的话。所以那天我就把我罗马书的笔记翻出来，我看我自己解释这节经文，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万事是不会自己互相效力的，而是这位有绝对主权的神掌管万有，他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 He works all things together， 他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借着这些事情，叫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坚固，我们对神的这种信心，对这种对神的降服和顺服可以成长坚固。到什么地步呢？到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来夺走我们对神的信心。
因此神可以安全的把我们带到最后的得救，因为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因着悔改和相信。
所以呢，我看到这里，神真是良善啊，他借着这些事情来叫我们的信心成长坚固，好叫他可以把我们安全的带到最后的得救。我的眼泪啪啪的流，我献上赞美和感恩，他是要把我安全的带到最后的得救，他是何等的良善。但是我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我就想，那我要还要受苦多久呢？我想神有他的时间，不管神的时间有多长，当神的医治临到，那到神医治我的时候是有一个期限，是有期限的。所以在神的医治临到之前，我就是来向他求够用的恩典。因为保罗曾经三次求神把他身上的刺拿走，神没有允许，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想在神医治我以前，我就是求够用的恩典，而这不会是永远的，是会有期限的。但是如果神今生不医治我，我这一生都要承受这种的焦虑，那么我死的时候，我也要习了地上的劳苦，还是有期限的。所以呢，如果这一生神没有医治我，我这一生就来天天靠他的恩典来走过这一生的路。我不是用这样的见证来夸自己，这都是神的恩典。没有恩典，我不可能这样子可以持守对他的忠心，不可能。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呢，盼望我们真是不要试探神，持守对神的信心，好像这些诗人一样，我们存着对他的信靠，我们爱他，我们忠于他。所以接下来摩西基再一次提到治疗的方法，所以还是有一个正面的劝勉。他说，因此你们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且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换句话说，他再一次提出治疗的方法，就是要积极的去遵守耶和华的话，凡是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看为正的，都要去遵守。然后他也提出一个应许，所应许的赐福，使你可以享福，而且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原则，神对以色列族长的应许是无条件的，神一定会信实的成就。不论以色列有多少的失败，神对以色列族长的应许，神都会信实的成就，所以这是称之为无条件。但是对于个别的以色列人，或者一个世代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要实际的经历、实际的享受神的应许成就是有条件的，所以他们自己个人要真正去经历、真正去享受神所成就的应许，那就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持守对神的忠诚和顺服才得以享受，否则神的审判将临到他们。但是神对于他拣选的百姓永恒的旨意和目的，是不会因为他们的失败而被废止的，神一定会成就。但是他们要能够得享 神应许的福气，必须是要对神持守忠诚和顺服，也就是说是有条件。好，最后摩西就在第20节到25节再一次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教导他们的儿女。这个教导儿女的主题在生命记中是一再重复的出现，第4章第6章第11章第31章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强调教导下一代的儿女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生命记第4章，摩西在第9节第10节他说，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这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摩西强调，以色列人不但要一生听从遵行神的话不可忘记，还要把它传给子子孙孙，教导他们，好叫每一个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都可以继续的敬畏神，让神和他们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可以延续，继续的延续到世世代代。而上一次我们看到第6章第7节就进一步说明这个教导是如何来进行呢？他说，你无论坐在家里，无论行在路上，无论躺下，无论起来，都要谈论。所以父母对儿女教导儿女诫命和律例，必须渗透在家庭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个教导必须渗透在家庭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无论何时何地，一切的活动，一切的时间，诫命都必须不断地成为父母和儿女说话的主题。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活动，不管什么时间，父母跟儿女之间谈话的主题都必须是谈论这些诫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就提到儿子向父母发问，父母就提出回答。所以二十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这里显明一件事，唯有在父母自己继续不断在生活中去遵行律法，才能够提供这样教导的机会。唯有父母继续不断在自己的生活中去遵行律法，才能够提供儿女这样才能够提供对儿女这样教导的机会。反过来说，唯有儿女看见父母是继续不断在生活中遵行这些诫命律例典章，他们才会向父母询问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唯有当他们看见爸爸妈妈在每天的生活继续不断来遵行这些律例典章，他们才会来问爸爸妈妈说，这些律例法度是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去遵守呢？所以只有当父母真的是真正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而且是在生活不断的在每个生活领域都去遵循的时候，才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教导的机会。而你看见他们会来问说，这些典章
诫命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遵守呢？所以接下来就是父母的回答。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性命，像今天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这个父母的回答基本上是以色列信心的基本要素，是以色列他们对神的信心的基本要素，几乎可以说是旧约中的福音 The Gospel in the Old Testament， 几乎可以说是旧约中的福音。所以父母的回答包括几个部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诫命和律法的根基是植根于救赎的历史。所以第21节到23节父母的回答叙述过去神对以色列拯救的这个历史。所以呢，这就显明律法的根基是植根于这个救赎的历史。在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神他以他的话语也以他的行动作为来启示他自己。因此神的救赎不但启示了神是谁，也建立了神对以色列有要求的权利，因为是他救赎他们。所以一方面启示神他是谁，但是也建立了他对以色列要求的权利。所以这个叙述首先是救赎的历史，这是律法的根基。其次24节，既然建立了神对以色列要求的权利，所以耶和华命令以色列要遵守他一切的律例典章，并且要敬畏他。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常得好处，蒙他保守我们的生命。换句话说，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可以得享神的救赎所赐给他们的福气。神建立了对他百姓有要求的权利，命令他们要遵守神的诫命和敬畏神，但是目的还是要赐福给他们，是他们就可以得享神的救赎所赐给他们的福气。最后第三，遵守神一切的诫命和敬畏神所产生的果子是什么呢？产生的果子就是义。他说，如果我们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所以顺服神的命令，敬畏神，产生的果子就是义。这是神救赎的目标，神救赎的目标就是我们得称为义。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这个义不是指我们人靠自己的行为去遵行，我们可以好像用好行为来得可以成为义。这个义在这里的上下文乃是指和立约的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关系。所以当他们遵守神的诫命而且敬畏神，这就是他们的义。他们和立约的神之间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关系。换句话说，遵行神的律法是对于 做出救赎行动的耶和华唯一正确的回应。遵循神的律法是对于做出拯救他们行动的耶和华唯一正确的回应，是对耶和华恩典的拯救以感谢的心做出信心的回应，对耶和华恩典的拯救以感谢的心做出信心的回应。所以遵循律法不仅仅是工作，也不仅仅是疑问，而是一个信心的回应。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神说你的子孙要来继承我给你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回答首先是，我连一个儿子都没有，那就是我家里面所生的仆人之一要来继承这个应许。但神说不是，神就带他出去把满天的星斗指给亚伯拉罕看。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记住，亚伯拉罕那时候连一个儿子都没有，撒拉是不能生育的。当神告诉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而且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做出什么回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他做出信心的回应，于是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也就是说，他的回应表达了他和耶和华之间应当有的一个正确的关系，他真正的降服顺服和信靠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这也就是这里摩西啊父母给儿女的回答所最后说明，如此遵守神的律法和敬畏神的果子就是我们的义，这个果子就是义，这个是神整个救赎的目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父母的教导几乎可以说是旧约中的福音，我们新约的救赎历史是关于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在历史当中走过了33年半，他的传道工作，他完成的救赎，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被埋葬，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这是整个救赎的历史。但是因此使我们得以认识神，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并且完成了神的救赎，就建立了神和我们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建立了这个新约，因此也建立了神对我们要求的权利，神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耶稣吩咐门徒去领人做他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样子的顺服遵行神的命令和敬畏神，也就是所谓的我们遵行耶稣的教训敬畏神，于是这就是我们的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一个信心的回应。所以我们真是看见旧约跟新约，其实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改变的，在旧约他和他立约百姓的关系，也是在新约我们和这位神之间立约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来传讲生命记，对我们都是同样的神的话。好，所以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想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请每个人自己先向神做出你个人的回应。